彼得前书2章18节，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，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，也要顺服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Amen。
好的，谢谢 Kathy 姐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段经文啊。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，讲到了一件事情啊，讲到了受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如何来理解受苦这一个概念。那这里面说第18节说，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，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那这个从人的角度来讲啊，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。作为主仆的关系啊，那今天的生活中，我们可以来应用到我们在公司的老板员工的关系啊，在家庭中父母儿女的关系啊，在夫妻中丈夫和太太的关系啊，那都可以应用在这各个的层面。那这里面呢说，哎，就是呢，连乖僻的啊，这里面讲到敬畏的心来顺服，甚至强调说啊，连那一个乖僻的也要顺服，不是说啊他对我很好，所以我顺服他。这里讲到说呢，乖僻的也要来顺服，所以我们听起来可能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心里这样的人肯定是不舒服的啊。这里面我们就看到神的一个心意在这个地方。那神看重权柄，神也很看重我们的顺服啊。所以这里提到了这个顺服啊，我们看到这里面说第19节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啊，这个其实是他的关键。为什么要来顺服？这讲的良心对得住神，就能够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那这个乖僻的啊，这里面是有一个冤屈的苦楚，但是呢，这呢是神所喜爱的。我们看到有一些非常不公义的事情会发生。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，在圣经的当中，有很多的例子，比如说约瑟，他在波提法的家中做事情非常的有智慧啊，来管理波提法他家中的一切，一切都是管理的井井有条，让波提法的家中啊可能是日益兴盛，但是呢，他却受到了他主人太太的引诱啊，跟他上床，结果他拒绝了，这个时候他就被诬陷。说他要强暴我，然后呢？哎，我们看到这个约瑟是完全顺服的啊，顺服他的主人的，但是他却被诬陷，然后被投在监狱的里面。我看到约瑟非常顺服的一个心态，但是呢，他就遭遇了这样的一个对待，在人看来，这个主人太差了哈。但是我们看到，那约瑟在那一个环境，他就是选择了顺服，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。但是我们看到啊，神给他的一个结局，他没有与他们抗争，也无力去抗争，他只是进入了神给他预备的这些环境，看起来是一路往下走，人生啊看到一片的这样的悲惨，但是呢，神在监狱里面却要来赐福给他，恰恰是在约瑟受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神呢，来出手了。我们知道这个纠正啊，和这个故事啊， 善使长和纠正的故事。结果呢，他因为解梦被从监狱里提出来了，立刻就升为了埃及的宰相。所以，我们看到，当他蒙受着冤屈的苦楚的时候，神并不是看不见，神看得见。真正为我们伸冤的是谁啊？是神。所以今天我们总觉得我们吃亏，什么是吃亏？圣经上有一句话讲的，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其实吃亏是一个非常表面的一个现象，真正的是蒙福。看起来是吃亏的一件事情，看起来别人骂了我一顿，我没有还口，看起来是吃亏啊，实际上呢是蒙福。所以我们在学习主话语的时候，来改变我们心中的观念。什么是吃亏？什么是占便宜啊？没有这个概念了。今天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缘故啊，就是说，倘若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能忍受着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我们为神的缘故来忍受，为了神的缘故，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一个不一样的结局。我相信我一切的祝福来自于神那里啊，不在于这一个人。那什么，我今天在这个人的权柄之下，那我就顺服他。他最有可能是啊，乖僻的主人对我可能不是很好，但是呢，有主在为我撑腰，主要借着这个人来祝福我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这里面讲到了这个约瑟曾经的一个故事。所以说，我们不要对恶人的时候啊，对跟恶人去对着干啊。我们只需顺服在神的。其实这里的顺服啊，不是顺服那乖僻的主人，而是在顺服神的美意。我们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啊，在各种的环境的当中。那这里面讲到神是，这是可喜爱的，神是所喜悦的。第20节，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再一次啊，强调了一件事情：如果是因犯罪而受责打，然后我们不得不忍耐，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没有什么可夸耀的。但是，如果因行善而受苦，能忍耐，这是什么？是神看是可喜爱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种情况，我们愿意哪种呢？今天我超速接了一个罚单，这个呢，我们蒙受这些损失，那这个呢，没有什么可得赏赐的地方。但今天如果我是因为行善，啊，今天我又帮助了一个人，啊，结果这个人却误会了我，这个时候我忍耐了，结果呢，神呢，哎，就会大大的赏赐我们，这就讲到是可喜爱的。所以我们要来看到这一个一种观念啊，这里面一直在强调顺服是怎么个顺服的方法。顺服不是顺服人，我们要在心里的知道，我们是顺服神，因为神总有他的方式来祝福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的，我们不知道神怎么祝福我。我就想总想去抗争啊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俯伏在神的面前。圣经里另外还有一个记载一个例子啊，也是就是大卫的故事。大家都知道大卫和扫罗之间的故事。那大卫呢，哇，杀了歌利亚，一战成名。然后呢，他为扫罗来征战，结果打了许多的胜仗。但是扫罗却很嫉妒他，然后呢，就想总想杀了大卫。我们看到扫罗是主人，大卫是仆人，大卫是服侍扫罗的。但是扫罗就一再的逼迫大卫，几次三番要来杀他。但是大卫对扫罗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？非常的恭敬。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。为什么大卫看到扫罗的时候总是恭恭敬敬的呢？有好几次机会啊，两次的机会，大卫可以伸手杀了扫罗，但是他却没有动手。他怎么去看扫罗？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大卫怎么看扫罗呢？他没有把他看成一个啊，这就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一个坏蛋，总想要杀我啊，这个坏蛋。他把扫罗看成是神的受膏者，是神所高立的以色列的君王。 他身上带着神的权柄，所以这是大卫所看见的神的权柄在扫罗的身上。所以我不能够杀扫罗，他是神所设立的。就是扫罗这样的一个，从我们人的角度，哎呀，这个扫罗太坏了，干尽了坏事，想要去杀大卫，但是大卫却不这么看。那大卫把这个交给谁呢？把他交给神。所以大卫不出手杀扫罗，结果呢，神出手，神借着非利士人杀了扫罗，把王位交在大卫的手中。大卫没有选择自己杀了扫罗夺了王位，大卫没有这样做，是神来亲自来出手。所以今天你我的我们的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不是我们出手，就是神出手。神动工，圣灵的工作，神的工作，所以这个换一个角度来讲，也是讲到安息，就是你我今天呢，要处在一个什么状态？安息的状态，就是别人骂我一句，我都反应不过来，别人这个出言什么什么毁谤我们什么，我们好像都没听见，因为我们里面处在一种安息的状态，是与主同在的状态。是在享受着他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，放松、放手、放心。别人对我的攻击，啊，别人对我的这些压榨，啊，这些事情，我是不放在心上的，以至于我的心一直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直到是他成就了一切。我们就是等待着他出手，他来帮助我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，哇，有几个俄罗斯人啊，他们是我的 manager 也是俄罗斯人，哇，他们几个俄罗斯人关系非常好，早晨他们都在一起喝咖啡啊，在一起聊天。然后呢，其中的一个俄罗斯人啊，他就是在我们在一次这个公司的聚会中就攻击我，我那个 manager 说啊，把这个工作交给 Kevin 去做，他说了一个话，说的非常的难听。但是 Kevin 那个能力根本做不了这个事情，他什么也干不了，就那个意思啊，非常轻蔑的对待我啊，说 Kevin 这个做不了，他的水平不行啊。然后当时我听到这个话语的时候，我里面哎呦，这你很不舒服的，对吧？但是我呢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什么也没有说，我也没有为自己辩解。但是神呢，他来帮助我。后来这几个俄罗斯人都离开了公司，那我的 manager 呢，非常的信任我。啊，非常的重用我，对我非常的好，还给我加薪呢，怎么样？非常的好，我不需要去跟他们理论来证明说我是有能力的，把它交给主，在他的手中，他会给我伸冤，伸冤在主，主必报应，而不是我们自己来出手。在很多的时候，不是我们争，而是什么？相信主，安息，主啊，交给你，你是爱我的主。你给我最好的结局，我相信你会来帮助我，啊，这就是活在信心的当中，活在圣灵的大能的里面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生一直在思想一件事情，到底是我亲自出手，还是让圣灵动工？所以这就是安息，安息是在信心的一个层面。当我们休息的时候，神就开始来工作了，神就开始来介入了。这个才是关键的点，神的介入改变了一切。刚才我举的两个例子，约瑟哇被升为宰相，大卫成为当时的伟大的君王，都不是他们争取来的，都是神使他升高，看到了吗？神使他升高，不是这个人要拼命的打拼这个概念，而是神使他升高。大卫从一个放羊的娃娃，神把他放到宝座上，让他什么成为那君王。约瑟从一个奴隶，从一个这个囚徒，对吧？犯人，监狱的里面的犯人啊，被升到宰相，都是神在动工。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来相信神他来动工，神在我的生命中。所以我们会遇到一些的苦楚。第21节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。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了榜样，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，把自己交托给主啊，这个是关键。所以这里讲到了受苦。那今天我们怎么来看受苦这件事情？那今天主耶稣在地上有没有受苦呢？哎，他真受了很多的苦。在地上的时候啊，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总是有人来逼迫他。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啊，这些祭司长，他们总在抓他的把柄。最后呢，把他送上了十字架。主耶稣呢，受苦。那保罗呢也受苦，也是被逼迫，还被投入了监狱。那很多人在圣经中看到都受过苦，约瑟受过苦，大卫受过苦，亚伯拉罕也受过苦。你翻遍圣经，你找不到一个人他没有受苦。那讲到约伯的苦，那就更加的厉害了。我们都熟悉约伯所受的苦难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结局呢？不是美好的结局，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讲到受苦，什么是受苦？受苦跟什么联系在一起？其实我跟大家讲，受苦啊，常常是什么？是一种人，我们在人的这个领域里，人的眼目中说我受苦，但在神的眼中，或者你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从一个信心的角度看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它是一种荣耀。受苦跟什么能联系在一起？今天我要把这个观念放在大家的心中。受苦跟荣耀联系在一起。我跟大家看两处的经文。那第一处的经文呢，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17节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儿女是后嗣。讲到我们。领受产业的、继承产业的，是带着这种继承权的，是一个权柄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这里说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受苦跟什么联系在一起了？跟荣耀联系在一起了。受苦跟得荣是联系在一起的。很多的时候啊。我们觉得受苦啊，真苦啊！我们觉得保罗苦不苦？保罗遇到了很多的苦难，但在保罗怎么看？保罗看苦难跟我们看苦难不一样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到这个苦难是用世人的眼光来看，哇，这是一个苦难；可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哇，这是一个荣耀。哦，我这样说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？这就是一个事情的两面。我常说一个硬币有两面，对吧？这一面你看，就是从这一面看，它是苦楚；那这一面看，它是荣耀。就当你从天上往下面看的时候，看苦难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是荣耀；你从地上看苦难的时候，苦难就是苦难。所以，当保罗、希拉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被打了，木棍打了，戴上锁链，关在监牢，他们可以放声歌唱。在人看来，这是苦难。但是在神看来，这是荣耀；在他们自己看来，也是荣耀。这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忍受这样的苦难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荣耀的盼望，是荣耀，极大的荣耀。今天我们信耶稣，不可能不受苦的。但是呢，不是因为行恶受苦，而是什么啊？今天为主而受苦。今天主把那个荣耀。嫁给我们，那这是一个地方，与他一同受苦，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苦难是一件负面的，那真的是看你从哪一个角度。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给别人，那可能他反过来会反对你，对吧？有时候我们对一个人特别特别的好，他反过来可能对我们是会在背后来毁谤我们啊，说我们的坏话。看起来这是一种苦楚，但因为我们行善的时候。我们为了主而做的这些事情，啊，如果我们受了这些冤屈的苦楚，啊，今天这个荣耀呢，同样的也临到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我们看见今天从我们这个角度看，看到的全都是荣耀；但在世人的角度，哇，这是一个苦难。 啊，保罗经历的这一切，哇，是个苦难。但在保罗的心中，哇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啊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他看到了那荣耀的冠冕，哇，他觉得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他虽然被杀头是个苦难，但他看到的是极大的荣耀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怎么去看一件事情？它总是有两面的，苦楚。苦难难处，为特别是讲到为主为义受逼迫，为了福音而受苦，我们为了活出基督而来受的苦难，我们不跟人一般见识，别人说什么不好听的话，我不会什么用这样的话来回应他，不是以恶胜恶，而是以善胜恶。看起来是吃亏的，看起来是受苦的，但实际上呢，却在背后有极大的荣耀，有极大的奖赏在这个地方。啊，所以彼得在说，受苦跟奖赏跟荣耀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啊，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，我们看一下，哥林多后书四章讲到第17节，这里说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。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这里面这个对比吗？在保罗的心中，这个苦楚是什么样的？叫做至赞和至轻。他讲的那个这个太短暂的，短暂到可能就一瞬间，太轻了，这轻到就没有重量。对他至赞至轻，对他的影响太小了。但正是这样的苦楚，这会怎么样呢？不是去为我们成就这个苦楚，为我们成就什么？成就极重无比。刚才那个至轻的，很轻微的，哎，就那么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呵呵，这什么极重无比？那极其重的，我们以前。我以前写过那个课文啊，什么有人的死什么轻于鸿毛，有人的死重于泰山。一根鸿毛跟一个泰山相比，哪一个更重啊？啊，这个泰山更重。那鸿毛是很轻的，一根羽毛那样的轻。今天我们所受的苦楚，却要成就什么事情呢？为什么啊？不是鸿毛一根羽毛，而是什么像大山一样的荣耀。这两个你从一个经济学的角度，你算一下账，哪一个划算呢？为主受苦划不划算？太划算了。因为什么？那个苦是一点点的，哇，那个荣耀是巨大无比、极大的。然后这里讲到至赞的，就是那么短暂的，那一种短暂的、轻微的苦楚，成为什么？叫做永远的荣耀。哇！太永远永恒的里面，给我们成就那一个巨大的荣耀，也就是赏赐奖赏。所以你看到了吗？保罗怎么看苦难的？我们今天要学习保罗看苦难的啊，这一个角度，他的眼光，他看苦难，却是什么？对他来说，却是巨大的益处，好像我们金融投资一样，这是这个投资。这个回报太高了，所以这是保罗的内心的世界。他看到苦难的至赞至轻，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这是呢保罗对苦难的认识。所以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为主受苦，比如说我们开放家庭啊，我们当中很多人开放家庭，那你开放家庭你要不要吃苦啊？哇，今天我开放家庭，哇，我要什么打扫房间啊？都要什么要收拾整齐啊，然后摆放座椅，预备食物啊。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要把自己的时间留出来的那个地方，看起来我不再自由了。比如说我今天啊，我们周二开放小组，哎，结果周二那天晚上我就不能安排别的事情了。哎，可能我们好像觉得。哎，我失去了一些时间上的自由，啊，我可能一天我都要为这一晚上的一个聚会，啊，在那里面奔忙，好像是为这件事情是受苦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呢，啊，这一个为主受苦，他却为我们成就了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 这是没法比的。那神国的经济学还不一样，要不然我们受苦的时候，我们觉得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可怜啊？我怎么样？其实呢，哎，不一样。我们要来看见呢，看不见的领域。所以刚才在哥林多后书4章18节那个地方啊，讲到说，哇，你们今天我们顾念的不是所见的，所见的是苦楚，是看得见的。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呢，是不可见的。但是呢，今天真正的宝贵的是什么啊？就是那不可见的。所以我们顾念的不是地上的事儿，而是天上的事儿，而是那一个在永恒的国度里神要给我们的赏赐。所以你我今天在这个地上啊，哎呀，就是一个客旅，就是一个寄居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使命待在这个地上，为了完成一个使命，神的一个使命，天国的大使。你像我们的一个身份是天国的使者、大使。要把这个天堂的美好、天堂的健康、天堂的富足、天堂的荣美，然后在这个地上来彰显，把更多的人带到这美好的神的国度的里面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把天堂的爱带到我们的家庭，我们教会叫爱入千家。然后把天上的爱啊，这种无条件的爱。把耶稣基督的恩典带到家庭的当中，带到我人群的当中，让这更多的人可以来得着基督。但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客旅寄居的，在这地上的时候，真的就是会有苦难的。我们不按照世界的这种方式来应对，世界什么？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；你对我不好，我就对你不好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里面完全不是这样。所以，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做的这一个榜样，将来耶稣就是那个顺服，将来耶稣全然的顺服。有时候我在想，耶稣来到我们这个地上，看到我们这个人世间这种罪恶污秽，和他在天堂的荣耀比起来，那这个地球啊，不是一个很适合居住的一个地方。我们今天看这个地球还不错，对不对？耶稣从另外一个地方，从天堂而来的时候，哇！一看这个地上，哇，到处都是。那这不是他什么，是很享受的一个地方。他被限制在这一个地方，但是他其实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吃苦的一件事情。他被限制在这个肉身的里面啊！原来这耶稣何等的自由呢？他是神，他却被限制在这个小小的躯壳的里面。为了你我的缘故，耶稣为我们受苦。其实他本来降生在这个地上，也已经是一个受苦，但是他却愿意以我们人来认同，成为我们人当中的一份子，受限于这有限的空间和时间。他是无限的神，却把自己限制在这一个空间和时间的里面，这一个躯体的里面。让他存心顺服，都是顺服到一个什么程度，以至于死。啊，那些所有的人呢？他的门徒背叛他，犹大背叛了他，出卖了他，用亲吻为号去出卖他。他的大弟子彼得3次否认他。啊，那些他甚至曾经他帮过的人都呼喊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我们看到耶稣受了多少的冤屈，从来没有犯过罪。医治了许多人，帮助了许多人。最后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？是不是一个人对他的这种爱戴啊，这种喜爱呀、啊？不是，大多数人恨他，要杀了他。我们看见耶稣为我们受苦，这里圣经说什么？第22节，他并没有犯罪，耶稣没有犯罪，甚至他心中连一丝一毫的恨都没有。他口里没有诡诈，他被骂还口的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他不用人对他的方式来对待人，他把天堂的爱带到这个地上，人恨他，他就爱人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心，在他受苦的时候，他口中全是温柔的话语。全是什么感恩的话语，全是什么赦免的话语啊！他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他在那一种状态下，还为世人来求情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我们当主耶稣受苦的时候，他的里面并不是充满了仇恨、 苦毒、怨恨，没有这些，充满了爱和恩典。所以这里面讲到说，哎，只将自己交托那个按公义审判人的主，他把自己交给了主，这是他做的一件事情，把自己交托给主，而不是自己要来伸冤，自己要来抗争，他没有全然的顺服，因为他知道他一位慈爱的天父。是因为天父能让他从死里复活，就他把自己交托了。你我今天也学习，当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受一些冤屈，可能受一些的苦楚，或者我们服侍主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的苦楚、不容易的事情，甚至遇到一些乖僻的人，甚至有些遇到一些乖僻的领袖、属灵的领袖。但是我们的心呢，把自己交托给谁呀？交托给主。我们不去说一些微笑的话，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语，存心谦卑啊，谦卑在主的面前，主啊，你来出手，主啊，你来赐福。那这是我们面对苦难的，面对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，或者说好像来逼迫我们的人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？那这就是耶稣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，交托神是公义的，谁是为我伸冤的？那神是使我得荣耀的，我们把自己交托出来。保罗的心中啊，充满了喜乐，知道吗？当我们不去在乎这些外在的事情，是吧？受苦是吗？是为主受苦，心中却充满了喜乐。那彼得他们啊，被这些官府威吓的时候，被抓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哇，我们竟然可以配为主来受苦！”他们心中充满了喜乐，这是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。所以我们看到啊。如何的看待苦难，对我们来说，完全的是一种新的角度和方式来看待苦难。这苦难不是真正的苦难，而看到的是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感谢主。我们不说今天我们好像什么苦都要吃啊，我们讲到为义受逼迫，为主受苦，这个是不是说今天跟我们跟别人打架被打伤了？哦，今天做一件什么错的事情啊？结果呢？有一个不好的结果，不是这种事情来受苦。那、啊、不是今天我抽烟，哎呀，抽烟，结果肺出了问题啊！这个苦也不是为主受苦啊。所以我们要来知道啊，今天有一些的苦难我们是必须受的啊，就是在传福音过程中的苦难啊，在我来彰显基督的时候遇到的这些阻力啊，这些苦难啊，这些所有的一切都会给我们带来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所以感谢主。第24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所以，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这里面讲到了圣经重要的真理啊，所以彼得前书2章24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。那耶稣为什么要被挂在木头上？这是耶稣为我们受的一个苦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凡挂在木头上的，都是被咒诅的。主耶稣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为我们受咒诅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得祝福。啊，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在罪上死，得以在义上活。所以这点罪上死，啊，讲到亚当那个生命，犯罪的生命，所有的邪情私欲，所有的肉体，是吧？所有的一切都怎么样？都因着这些罪，跟罪一起什么？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与主同钉十字架，与主同死。这个今天来讲呢，义上活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？我们活在哪里？活在义的里面，公义的里面。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身份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全然的圣洁，全然的公义。我们是王子，我们是公主，我们甚至是君王，是祭司。这都讲到我们今天活出一个什么来样式来。充满了荣耀的样子。今天重点在哪里活着？那些过去的一切都已经埋葬了，都已经死亡了，都已经埋葬了。今天我们就活在这个义的身份上。哇，这个是活在神的面前，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我们的身份。那下面说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那这个得了医治呢，是一个完成的时态，过去的是完成的一个时态。所以今天呢，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 因为他被挂在木头上，我们的罪被担当了，我们可以在地上活。所以圣经为什么要强调？我们常常在爱如千家，我们会非常强调耶稣的受苦。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强调耶稣的受苦吗？因为这个就是恩典。所以我们讲到爱如千家，我们传讲的是恩典的，我们大力的传讲恩典，因为没有耶稣的受苦。这些苦我们全得担，我们犯罪所受的苦，我们这个身体所受的苦，我们的这个历代的这个什么祖先历代的咒诅所来的苦难，我们全得什么自己来承担。但是因为耶稣的受苦，以致这所有的疾病全被耶稣给担当了，所以我们已经得到了医治。我们已经得到了健康，但这一个医治，这一个全然的健康，它源头来自于哪里？源头都来自于苦难。苦难和祝福，大家看到，苦难和祝福这两个是不可分割的一件事情。没有耶稣的受苦，就没有我们的蒙福；没有耶稣的鞭伤，就没有我们的医治。所以，为什么今天常常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？为了纪念他为我的受苦，来感恩他为我付出的代价，那这个是爱，谢谢。我们跟主啊是有关系的，啊，他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受苦。耶稣的后背呀、啊，被鞭子来抽打，甚至没有一寸皮肤是完好。他付了多大的代价，为我们赢得了这样的医治。所以医治一方面它是美好的。另一方面，他确实什么痛苦的，但这个苦在谁的身上？在耶稣的身上。这个医治在我们的身上，这个苦在他的身上。所以这世界呀，大家不要看到只看到祝福，你要看到苦难。每一个祝福的背后都有苦难的身影。没有苦难就没有祝福，没有人受苦就没有人得福。这就是苦难和荣耀之间的关系。就是你我不吃苦，这福音其实就是无法传扬。我们总在某种程度上受苦，以至于这个福音可以传扬。耶稣为我们受苦，为我们成就了所有的一切。今天你我呢，为着基督受苦。所以前我有一句话：“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”，什么意思？我们领受恩典不需要受苦，因为什么？耶稣受苦。当我们给出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受苦。那个什么，对方要蒙福。啊，是我们得到了耶稣的苦，所以我的这点苦啊，其实从他那里分过来的。所以我们要使用恩典，以致我们都不觉得它是苦，因为耶稣的恩典在我的身上，我使用这一个恩典，我不觉得自己苦。可能外世人会觉得，哎呀，那凯文很苦啊，他能服侍主很多的苦。但是呢，从我这个角度，我不觉得苦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恩典够我用的，所以我才使用着这一个恩典。恩典其实它背后就是苦难，就是代价，就是牺牲，就是舍命。所以今天耶稣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，我可以使用这个恩典，既来服侍。我看起来是我在受苦，但实际上什么？我在使用耶稣的受苦。我不觉得苦，我反倒觉得甘甜。所以，当我们使用这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什么，哎呀，我觉得怎么今天我又，哎呀，我今天为了主怎么做了这些事情，怎么没有得到好的回报呢？所以我们今天啊，就想恩典，一切都是恩典，因为恩典，我看起来受苦，实际上我是得荣耀。啊，所以说耶稣受苦，耶稣也得到什么？得到最高的荣耀，宣称他身为至高，使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耶稣在受苦跟得荣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联系。所以说，受苦跟恩典是一个意思。所以今天作为一个领受恩典，我们领受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。那今天我们同样的是，我们付出的代价，像保罗也付出代价，保罗也为主受苦，跟随主的脚踪啊，这就是个概念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。不是说今天我们基督徒没有苦难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圣经从来没有讲这个话，也没有苦难。耶稣说：“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。让我们可以来使用他赐给我们的恩典，去来胜过这世界一切的苦难。感谢主啊！ 那第25节啊，我就不多讲了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要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我们以前都如羊走迷了，现在我们回到神的家中，回到主耶稣基督的家中，他的国度，我们可以来享受这牧人的喂养、牧人的带领、牧人的慈爱。所以感谢主，每次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都是享受的，都是喜乐的，都是满足的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到这里，我们有一个祷告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与我们同在。那谢谢你为我们受苦，使我们可以来得着荣耀，是吧？为谢谢你为我们受苦，使我们可以来得着医治。谢谢你为我们受苦，我们可以来得到这一切的祝福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也来祷告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因着主耶稣的受苦而大大的蒙福。所以祷告，我们今天可以来把这恩典的福音可以来传扬开来，让更多的人可以来经历到这个福音，可以来得到这耶稣基督这福音的好处，是吧？谢谢你保守我们的身体是强壮健康的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，斥责一切的疾病离开我们的身体，因着耶稣的鞭伤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全然健康、全然强壮的，是吧？谢谢耶稣，奉主的名祷告，Amen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下面有一点时间，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。
谢谢牧师今天把这个受苦的荣耀和恩典啊，这三个知识点讲得非常的清楚，谢谢。
那他没有问题的话呢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，神祝福大家啊，我们下周再见啊，好，拜拜。